指的就是圣灵。所以如果有两三人在哪里聚会，圣灵就在那当中。即使是我们在那个祷告会当中，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求，我们为别人求的时候，主就纪念我们。那我可以讲我自己很实际的经验，就是说我是很有感动，所以我去参加祷告会。可是后来有一阵子，很久一阵子，我就说哎呀，我去祷告会，我觉得我好多事情都搁下来，我也没有人帮我，我时间就去了祷告会，然后我其他事情我还是这样做，我就不去了。然后我不去以后呢，结果我觉得那一阵子呢，我讲话也很没有力量，我小孩子也不听，然后自己做了什么决定呢，做完了以后呢又做错了决定。还有我左思右想，我说是什么原因呢，然后觉得说我好像没有把神摆在最前面，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忏悔，我就说哎，我实在是应该去祷告会，所以我就再次我就回到祷告会里面去。那我后来我就知道说为什么我觉得我错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去祷告会，我们也是常常自己在祷告哦。可是说真的也不太能够接收到那个由神而来的那个讯息，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我们听收音机啊，那个频道是很弱，或是很有杂音，可是你觉得你好像听见了，可是那可能是不是真的由神而来的意思那么清楚。那就是说怎么讲，有时候自己就会好像说听了以为是神的意思，可是其实呢是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所以那讯息可能就接收错了。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说后来我就说我回到这个祷告会上呢，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再度的感受到神的那个频道比较清楚。那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靠主的力量会使自己更刚强壮胆，有什么不能做的事情也可以避开，不然的话就自己因为个性自往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做的话，就常常会不能避开，就要照自己意思去做。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参加祷告会这个感受分享出来啊，希望你们也来参加祷告会，可以领受神的丰富还有圣灵的充满。然后我再另外要讲，就是说那个查经班哦，因为我自从搬家搬到那个新的一个那个95街跟弄那边，那离那个周弟兄和小梅他们家那个查经班很近啊。以前我是从来没有去参加过查经班，我觉得每一个查经班离我家都很远，然后我也是很多借口就不去。可是因为我搬到他们家附近以后，我觉得真的很近，就是三分钟就开车就到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他的那个查经班去。后来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说我们那个查经班里面最多人数有时候有到30多个人，你知道，但因为他们家也是很小，那人很多的。那我发现很多这个慕道友啊，在他们那个查经班很多慕道友还有出信的人，那他们问很多问题，我们其实我自己来讲，我是信主5-6年，我都没有办法解答。那我就想说我们的查经班是这样子，一个人讲，一个人有一个他的有一个答案，那众人的答案合起来呢就很扎实。因为我想神的道是非常的浩瀚，不是单单一个人可以解释这么清楚，所以每一个人解释一点，那这个不但有问题的那个人可以得到很明确的答案，而且其他的人也都跟着受益。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查经班，是我自己的感受了哈。然后呢还有一点，我刚刚是在讲说那个祷告会，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神哦，对那个每一个人的启示是不一样的。那因为呢我们为同样的事情祷告，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个某一个人他身体不好了，我们就为那件事情祷告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对神说话的态度还有语气和祷告词也是都不一样的哈。那那个祷告会呢真的是我们在对神说话，那神也会在其中回应我们的祷告。那个从这个祷告会当中，我就是从那个其他弟兄姐妹的祷告词当中，我也是 学到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赞美神，来向神祈求这样子。那我想哦，神是喜悦我们常常向他亲近，向他问候，所以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纪念我们。这是我补充一下刚刚我前面的那个祷告会的还没有，刚刚没有讲。那还有下面就是我想说，为什么我们要读过的经要一查再查呢？因为我们教会不是有那个一本，就是说一张单张叫我们每个月都要查多少查多少。那我有时候我说真的，我自己很想很想追上去，有时候我实在是没追上去。可是我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一查再查这个圣经，为什么要查过？就说你查过经还要一直一读再读呢？在我自己的感觉上，就是说，因为呢，我们这个头脑哦常常会忘记，所以那个圣经呢是神的话，也就是说，圣经是父亲的话，父亲对一个小孩子说话。那么这个小孩子呢是常常犯错啊，就会常常这个忘记这个，就是因为他常常忘记父亲说的话，所以他常常犯错嘛，哈。那比方说，就说父亲说，哎呀，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啊。圣经讲说，你不可这样做，不可那样做，或者说你该怎么做最好，对我们是最好。可是我们因为常常忘记，或者是故意不听啊，所以打个比方，就是说在那个出埃及记的第16章18节嘛，哈，他有说到。我那记得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是说他圣经上讲说，多收的没有余，那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那今天呢，我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当我在写这一点点的感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今天是全球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他做那个股票就存了很多钱，对不对？他股票一涨就是好几十倍这样子，它的数字就一直涨上去。那你知道，那现在因为那个股票这样子一跌，对不对？很多人的钱都不但没那么多，而且还可能要负债累累这样子。那我是说，这个按我看这个圣经这样讲，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呢，是因为这个，我想这个报上有讲哈，然后其实大家也应该都看得出来，就是说，就讲说在未来这个20年呐、啊。那个房地产的生意的对象会是 minority， 那这其实 minority 就是没有钱嘛，就是从别的地方来，根本就没带什么钱财或者是家产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验证神当日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那今日呢，我觉得是要验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那。因为神是昔在永在今在的神，他是不改变的神，他对我们的这个应许也不会改变，这是我一点小小的感受，谢谢大家。那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我们查经班哦，常常唱一首歌我们都很喜欢，那就是说主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可不可能去放这一首，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唱这首。
或者我们先他们在找的时候，我们先唱586，好不好？我们先唱诗歌586，然后再找一下。我帮你找一下。
有人无害要什么 弟兄姊妹平安。我刚刚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最知心的朋友，我就想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当初追尤和林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的一个秘密，我们还有一次我陪他送他回家，那天月亮实在很圆，我在路上我就跟他说，我说今天的月色很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告诉我，他说你口是心非，你的重点根本不在月亮，是在我的身上。我就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口是心非？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有这个经历吗？每一个人生的小站，每一个台阶，他都搀着我走，这个是要与主同行的经历。以诺与主同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同心才能够同行。我们能不能同主的心？在地上，我跟我的伴侣，我们在这里学习同心同行，我就悟出来一个原在神心意里的事，不是我同他的心，也不能他同我的心，我们都能够同主的心，我们就有同心。我们能够同主的心，我们才知道主要做什么，我们才能够与他同行。每一个人生的小站，每一个台阶，他的手总是搀拿着我，总是叫我避免我跌往那死亡的线，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是活的，在外面都是死的，都是要朽坏的东西。我们能够与主同心，就是因着靠着他的宝血，靠着他十字架的恩典，把他的心意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打开，我们一信了就接受了，能够明白，叫我们能够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能够明白体贴神的心意，明白父的心意，叫我们能够与他同心，能够同行。所以以后我看到月亮圆我也不敢说了。主是在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经历，与他同心同行。主是我知心的朋友。在我们读过中国的史记的时这个历史的时候，都知道这个管仲啊，是弹琴啊，他是要找到知心的人，也就是你弹什么弦，我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事。这样，我想地上在地上的时候，尤其借着夫妻、父母这种能不能够体贴贴心，其实借着这样的人际的关系，叫我们学习到一点一点，叫我们开启我们心眼，看到一点点这位天上的父，这一位神要怎么样愿意跟我们来亲近，叫我们能够贴心，能够知道他的心意，能够知他同心同行。我知道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啊，要马上去大学念书，父母啊要舍不得你们离开的，小梅对不对？我们自己也经过这样的情形，那怎么但是儿女能不能够体贴这个心？你们知道，虽然身不在一起，可是心却在一起。神借着圣灵叫我们能够与他时时刻刻的同在。神是无所不在，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乐意与人同住，他愿意与我们在一起，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知道他是与我们同住。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那个，我们可以再唱这首诗歌。 好不好？我们体会一下主的心肠，经历过主的恩典的，我想可以体会这件事情，可以体会一下这件事情。主是我最私心的朋友，我想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很安静的慢慢的唱，我想永丰姊妹你可以慢点弹，好不好？我们体会一下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怎么同在，你思想一下我们怎么蒙恩的，怎么得救的，怎么来到他的面前，怎么能够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步骤上面能够让他带领我们，能够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弟兄准备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去聚会，我不是讲去保罗行踪啊，以后有机会再跟弟兄们交通，姊妹交通。他就告诉我们要明白认识神，不是认识关乎神，而是认识神跟我们的亲近。就像刚刚弟兄选的那首诗歌，亲近更亲近，这样到了主面前看，真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不过是借着他的宝血，叫我们借着他十字架开了这条路，叫我们来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你当我们有这样的实际的经历的时候，这样就可以更多的体会他是我知心的朋友。
Thank you. 看大家没有动静，站起来讲几句话。
我们都是讲到主的爱是如何的与我们亲近，但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在这世界里面，我们做夫妻的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常常有吵架，这不能否认，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肉体在，这肉体非常难的对付，除非我们死了，我们身体变化像主一样，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吵架了，死了的人再不讲什么。我讲这个有时候永丽很难过，因为常常我兜他，让他生气，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们要挽回一个人的爱有时候很难了，但是只有主的爱能够回转我们。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一直在那边想，如果没有人讲，没有人上来赞美神，你愿意上去？我说我愿意，但不知道还没有讲什么。我是想起那查经班那个家庭聚会，查经班的时候会到很远的校园去，还是我们分区的查经聚会比较亲切一点。我们查到约翰福音第21章，也是最后一章，大家打开一下，我们看神的话，主耶稣如何的挽回彼得。在听不见了，我刚刚在底下的时候跟那个托尼一直讲听不见，如果你声音太沉的话有时候也听不见。就是说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约翰福音第21章，主谢谢主耶稣复活以后，本来说有人说这一段是后面补上去，到20章就没有了，因为他说20章的最后一个总结，大家可以一起念，我们一起来说，约翰福音最主要的主旨是什么呢？以20章30节一起来，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
生命。
得生命。我们今天有四位的弟兄姊妹，因信他，神就把永生赐给他。但更重要的，后面的加上去就是什么呢？因为要挽回一群失去的爱主心的弟兄们。当这个故事就讲到彼得啊，当主复活以后，他再也看不见他了，圣灵还没吃下，但是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预尝，到圣灵的同在，所以耶稣复活要进到他们中间，跟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了圣灵，前面一句就说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心是一个很敏锐的心，但是他们的心对主的心那时候失去了，主再不没有与他们同在，他们回去以后主用什么方法把他们挽回过来了？底下的21章就这里讲，他们说我们现在好像传福音没有主的带领我们不能做，彼得也没有跟说哎，你跟我一起去吧，我们回到加利利老家去做什么呢？抄旧约打鱼去，所以彼得也没有讲，但是他自己说我回加利利去了，从头再开始，那回去以后还是有一批的人跟着他去，因为他是一个实在是一个领袖，我们在领袖中间啊，我们在中间里面有一种叫看不见的领袖，但他讲话的时候大家都听他，他没有挂名字，你也知道某人讲话他是对的，因为他生命与生活是配合的，所以彼得说我回去再打一去，在那边去的时候他忘记了这个命令，也是主最初跟他们讲的，也是一个最后跟他们讲的，就是当我复活以后，那是快要上十字架，当我复活以后你们要回到加利利那个地方去见我，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去的时候也没有错，一方面是神的旨意， 在他那个地方。另外一份他们也是回老家去，那个比较安全呐、耶路撒冷比较那时候乱一点，人家要抓他，基督徒要抓，所以回去以后，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怎么召回他的心呢？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耶稣，小子们呐、天亮的时候，他们去打鱼的时候都打不到，打了一天打不到鱼，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小子们呐、第四节第五节，天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们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往撒下去，竟然拉不起来，因为鱼甚多。他们拉下来以后一算，有153条。这个做什么神迹呢？所以我们离开主的时候，主要把这个再一次的神迹向我们启示的时候，都已经告诉约翰了，约翰彼得了。彼得，那时候我招你，要你得人如鱼的时候，你记得吗？我在你船上讲道完的时候，我为了要报答你给我的所给的奉献的船做讲台的时候，所以说你要开到水深的地方去下网。他说我们一个晚上已经做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鱼，他们是打鱼专家，中间查经的时候打不到，说你再去水深深处一打，打了两船的鱼回来。彼得那时候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跪在地下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你离开我去。现在又打鱼打了，彼得还没有想起主的爱，一次给他打油，他马上那时候说，约翰一说是主，他赤膊就跳下来游了200肘去见耶稣。这是第一个启示给他，你要回转。起初我给你的那个招你的那个命令，得人如鱼，你不记得了。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们有没有吃的？吃的时候那里有生的活在那边，这个生活的境界也警告彼得说，彼得啊，当我抓去的时候，你坐在那个燕子里面生活的时候，天气人你烤火的时候躲在那里要看我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今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在这里生活，要煮这个鱼给你们吃。彼得没有想起，我那时候不认耶稣，那个使女问我的时候，你也是加利利人的一批，他都忘记了。第二次主就借这个小的事情你提醒他，生活的时候你不认得我了，现在主要召回他的时候是有鱼给他们吃，预备好了。所以我挽回一个人的话，我们最好的话请他吃饭，说好话的时候最好的时候，你跟他请他家来吃饭，预备好了，你跟他细声讲，耶稣回来的时候说，你们请吃饭吃鱼，他们也吃了。这是火炭跟鱼饼的事情。以后的话，主就真正那时候吃完的东西，那就是小声啊，劝人的话大声都不好，像我声音常常大声，一在家里一讲大声，张燕青，哦，我知道了，声音那么大，没有。主耶稣愿意然后说，可以指责彼得，彼得，你三次不认识我的时候，我现在机会找到了，抓着你要问你重重的。主耶稣这时候对彼得只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因为这些一讲就打到我的心，我每一次讲这句话心里面很重，因为实在是主活在我里面，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很难你读的时候主就问了我，你爱我比你现在所抓的那个小份更多吗？还是你自己的职业，还是你这一批跟随你的人有意思在里面，我不知道。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一个人如果溜出去了，你只要对他说爱主，你记得主的爱吗？那个起初的爱，你还记得你爱主吗？你那时候怎么得救的？你怎么爱主的？主耶稣问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底下还接下，底下说，你知道我爱你。他那个阿加佩的话是从纯洁神对人没有条件的爱，神爱我们，钉十字架为我死，他没有要求你死， 就是要求一件事情，我为你死，这是父神的爱，极大的爱，救赎的爱，以他的死来代换我的生命，把我们救赎出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彼得知道这个完全舍弃的爱，他没办法，我太低微了，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我也没有说主我不爱你，你知道我爱你。问他三次，人家说问三次就因为他三次不认识，不是，主一直说你这个爱的是没有条件的回应，你爱我。彼得最后说我爱你，那时候主问他的爱，那个爱不是一个完全纯正，只是一个友情的，真的吗？你只是以你的友情来爱我吗？爱的条件从至高降到比较低的，其实在神的里面没有降低的爱，没有。耶稣就问主，问神说，若是这个杯可以拿去，我请你拿去，但是照着你这旨意，我还是要什么，我还是要成就这个口碑。这爱没有降低了，但是人情的爱可能降低。彼得说的时候，他心中感动很深，主啊，我实在不配，但是我爱你。都是在爱里面有个后面跟上，是这第一个是喂养我小羊，你爱主的人，你有你一群的人，我们需要彼此帮扶来扶持。等到你更成熟的时候，是你要喂养我的羊，那个羊长大了，教会里面都是羊。我请问你，今天我们的牧者两个都不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也有他们的时间，他们有他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时候配搭。如果不在这里，我们中间能不能有人起来说主与我们同在，他在牧养我们，我们是不是从小羊变作中羊，变作老羊，或者是有知识，有一些可以带领我们一起读经祷告，整个教会可以站起来。我们不是依靠的人的时候，还是依靠主耶稣。求神帮助我们纪念这些事情。今天有26个人不在我们当中，到哪里去？到美中聚会去了，美中夏令会，他们也在那里，他们也与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我相信他们也在那边唱，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是我一生带领的最好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长进不是只在讲台这里给你吃一点给你吃一点，我们必须要刚刚进阵的前面，喜欢读经，喜欢祷告，读经的话神的喂养，祷告与他有交通，生命上与他有连接。我们必须在这一种过程里面，我们今天忽然间是我走出去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请问你能不能再长进，你能不能再与主有更深的交通？这是求主帮助我们。你说我到哪里，哪里三两个人聚集的时候，我也与那个与他们一起分饼掰饼，我们也可以喝，就是扶持。到最后的时候，主就是说啊，这样子的话，你要喂养我的羊的时候，或者你现在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自由，你可以到自由哪里去都可以，哪一个教会你都可以去服侍。彼得也不知道，你要还要回去，那里还有你的弟兄，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回去再一次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彼得听说是道定，主耶稣定这样子，无配，我是道定，他为了我的死，他的爱是何等的大，我不能与他共同，有资格站着，他是神的儿子为我死，他应当受最大的承受，天上的荣华富，我只能下来，不配。但是他不认。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彼得因着这样子悔改的时候，所以说主对他说你要兼顾我弟兄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改变？有。到彼得老年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怎么讲，当他能够牧养教会的时候， 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如果你打开你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开始，当他成熟的时候，为主牧养羊群的时候，他就知道这种在神的事情上面、服事的上面，他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彼得前书第五章，我听见有很多人在翻，翻到的话我请你注意看啊，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我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至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勿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管教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的时候牧长就是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冠冕。成熟了，他知道服事不是要得着，乃是要付出去。你所付出去最小的每一件事情，神不会忘记，他会回来给你。我这个也做过查经门，那个一个老太婆就坐在那边，当我治疗病人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他看到我做事比较仔细，他看到我什么东西有点都做了，心中很感动。他说，弟兄啊，你所做的这些小事情神都会纪念你。他先生病了，你知道吗，当我教导我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不要为着自己的小便宜做事，要为着别人的好处，你做的帮助别人得益处，你付出去，因为每一件事情你所做的付出去，它到最后总要回来落在你身上，神的祝福就这样，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有六个孩子，我就是这样子教导他们，我现在这六个孩子所有的每一个做事情的态度就是这样，神就是祝福他。我有时候是想起来说，我当时的眼泪差一点掉了，为什么？因为说，主啊，我有很多事情我还是漏了，我没有做，我在里面做病人服侍的，人家说请你去拿一杯咖啡给我好不好，我在那边还要犹豫一下，这个不是我的事，这是 nurse aid 的事情，我就要叫 nurse aid 去拿就好了。神就说，你对吗？那时候心里面就是神，你对吗？不对，你还是要去。可以，我请你拿，去拿咖啡放你，请你，你要白咖啡还是糖？我要个 black coffee， 白色黑色的不需要，你拿进去。我这不是说你做的这些事是神不纪念，小小的事情别人都看得见，何况神的眼中。所以主说，你坐在一件最小的事情身上，你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是我们在学习的这种服侍的态度里面。我记得，如果说你做的爱，你做出去人会懂的，甚至动物也会晓得。礼拜五的时候，我去接我女儿回来了，她上了两个礼拜的 KU 新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车上听的故事，我等一下再讲。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是彼此非常的觉得非常的相似的那种情况，但我不能说很流露，但是到家的时候有一个人最流露的是谁呢？太太吗？也不是，是他的狗啊。他的狗啊，这爱他的不得了啊！一回来的时候，一趴上去就说：“你到哪里去了？没有这个意思啊！当然了，我今天总看到你了，还要跑，这个从餐厅跑到那个地方，他高兴的叫，跑了几圈上来，又上来了，又跟他在一起啊！动物都晓得，不要说人呢、啊。你知道划出那条线的时候，我们常常划出去，为什么划出去？”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个松鼠死在路上，这条线你不能过的。有时候看到鹿撞死了在路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能去的地方，你不要去啊！你一去，你忽然会发生很危险的事情。 鸭子也是过的时候一搭一搭住，美国人还比较好一点，看着我的狗过去他要 stop 不能过去，可是在远东的时候你开车看着狗过来我冲你一下，哎呀正好没有受管教的动物死该、哎、我们受到一个训练，在这地方每一个地方都会看出来基督的爱，美国在基督的爱里面的建设中间我们看出人。所以我跟那些同事说我最喜欢美中地方，为什么？因为很多很多都是基督徒家庭出来的，他们从小在这里服侍的时候，从农场里出来做事的时候认证，还有从这些家庭都是家庭结构很深的人，你到那边到里面服侍的时候你叫他做什么事，他会觉得说这个没有问题我可以做，那个东西我也可以做，但是并不是说所有都一样，也有人很多不是这样。那我在车子上回来的时候听见一个故事，我就讲了，就是这个上面的时候叫做一个假的基督徒的生命啊，假基督徒的生命。这个人跟我一样，我也是信主很久，他也很久，他说我圣经之我都看了，我读几遍了圣经，都他活在什么，活在他知识里面，他没有把生命跟知识没有生命联络。他开车开了时候开了个停的东西他就停了，左转的时候他也左转了过去，后面呜过来有个车子来了，警车来了，警车来就是停下来，他要停下来，你做什么？他说哎呀我看你后面那个信号灯没有亮，信号灯没有亮，我就是要阻止一下，到底你是有没有打信号啊，你左边拐的时候 full stop 左边拐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打信号才拐。那他说不是我那个灯已经坏了，我今天本来就是要想去换灯的，我现在马上就要去换了，换灯。他太太坐旁边说 John 你那个2000以前我已经跟你讲过你要换，你为什么不换呢？他说哎呀少啰嗦不要讲这个话，我本来今天就要换就要换了哦。那警察就说哎对不起能不能看看你的 driver license 啊，他要记说本来我只是一个警告而已啊，现在是灯坏我警告， driver license 一拿出来一看，哎 Sir your driver license is expired、你的 license 已经 expired 一个礼拜了。老太太又讲 John 我已经一个月前催你去换 license 你为什么不去啊，少啰嗦少啰嗦、我 Sir 我本来今天这个换的灯以后就叫去要换这个 license OK、我忘记了、太太说你怎么会忘记啊，少住嘴啊、他就问说Ma'am 你的先生是不是常常这样子对你、这样子态度，不是很常，但是他醉酒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一发，但这个人更厉害了，怎么搞，你基督徒有时候常常你忘记你说基督徒想法的把那个东西放在咖啡底下，总有一天你会出来的。我听了以后就像我做自己一样，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有很多的小罪我把它放在咖啡底下，但每一次永丽讲的东西我说你少啰嗦，但是它是最好的镜子。我凭良心说我里面的骄傲跟那个这个诡诈实在比他多，我说你是个笨女人，什么东西那么单纯不多想一下，感谢神有这样子的单纯的人，就是让你看看你是个怎么样的人。求神帮助我，就是说把我这些小小的一个感觉就讲出来，我如果是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会长进，我喜欢读书，我也喜欢看圣经，知识很多的时候会你绊倒了，你活不出来，你自己会警告你像法利赛人一样懂得很多你行不出来很难过。求神帮助我，说做了一个记号，我就说主啊我在那个聚会场景里面给我一个机会，今天开始我有一个渣渣要把它扫出去，你给我能力给我随时的帮助，我要站起来求你赦免我那些隐而未见的罪，我要爱我的太太，我还要把我那个没有完成的东西要做台，不能做见证，求神扶持帮助我们。还有一个最后这个有个 picture， 人在这个世上我们活得很难过，我们夫妻家人应该要团结起来对付外面那个很大很强的世界的压力进来，我们已经受伤在外面打仗打了很多受气什么东西，家是一个温暖的窝，我们要彼此夫妻
彼此体谅，彼此来帮扶，好像我们睡觉的时候真的个安息在主里面。你知道吗？常常只有 一片的图画能够永远叫你的思想想起来。这叫我什么东西？这个图画是叫一个青蛙。我们那时候刚刚这个图画出来的时候，每一个地方都贴了 Leave me alone， 上面写 Leave me alone， 贴在那里一个青蛙的头这样子，给那个喝的嘴长长的这样吞下去了，吞下去了，吞下去以后，他的手这样一碰，把他的脖子掐住了。你想吞我，你也少想，所以彼此中间的相道就说，你想吃我，我想帮你这个脖子。这个喝的青蛙在这里，他的手抓在这里，你看出这个图画吗？我们彼此相争啊，总有一个人得了，谁得了？魔鬼得了胜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了，你也不要去吃青蛙，青蛙也不要跟说你，我抓着你的脖子不放。求神帮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需要主的爱，厚厚的圣灵浇灌我们，叫我们能爱我自己，也爱那不可爱的人，为这些人祷告。我相信神会借着这样子的读经祷告，彼此中间的操练，我们都能够站起来，我们能够像子说，你有一天来的时候，我像彼得一样，我回头，我再去来服侍我的弟兄。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谢谢。
我们唱两百。
大家好，我没有准备要做见证，但我的心没有了，我很安心坐在下面。我想还是要归荣耀给神，还是要感谢他。他这一次让我明白，他的爱还是像以前那样的爱我，让我重新得力，有力量来遵循他的话。没了。
我们来唱224首。今天主也是在像当年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主也是在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 Hymn 224。
师在做 baby sit。很有感动。不，因为很多人我想都知道啊，我那个放假啊去了加拿大两个月访问，但我想在这件事情上，经历了很多主的恩典。很早，我想是去年很早就定了要去那个加拿大访问了，然后暑假访问，然后我们去年也申请绿卡，然后就在等，然后反正很早递上去了，然后等到三月份，或者那时候就在想，因为我们只申请了绿卡，没有申请那个advance parole 跟那个什么 EDA 就工作许可证，那时候就在想要不要去办呢，因为要去加拿大，那么就要去要出去，还没有绿卡，那要申请加拿大签证啊，那些都很多麻烦事，所以那时候就在等，然后等到三月份的时候，好像快到时间了，就再不办这些事就已经不行了，所以那时候就真的，但那件事情那时候也是我想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也都会一直在寻求主的旨意，然后问，常常问说主啊，这些事情每件事情都带到主面前嘛，所以会问到底要怎么办，所以那时候但心里面好像挺平安，没有说要去办这些事情，等到那时候好像很急了，那时候好像又有一个冲动要去办，然后一个同学一个同事吧，他就来跟我说有一个网址你可以查到现在绿卡办到哪一期了，所以一查，然后我们那里好像只差一个月，好像很快就要到了，所以那时候又放下心来，然后也没有去办，然后又过了两个星期，然后好像又来不及了，心里面好像又有一个冲动要去办呢，特别太太也想回国，所以也要等着那些事情，所以要不要办，等到要办的时候，正好黄宇辉又跟我说他收到什么通知书了，然后一比较日期好像很快也要到了，所以也没去办，然后又过了两个星期，很快又急起来了，然后黄宇辉又跟我说那个吴雷的同事什么绿卡又来了，然后又问吴雷说是他同事怎么样，然后那个弟兄好像是刚刚受洗，然后受洗之前啊绿卡就来，啊神有很多特别的恩典，但又等了一段时间啊又没有，所以那时候时间已经很挤了，然后那想起以前好像可以要去那个林肯的布拉斯卡那边的话，好像会有帮助，所以那时候也就说要不要去呢，也问主要不要去，等到想真要去的时候发现以前那个地址忘了，那个地址他们说在网上查也查不到，所以那时候又问那个地址，又问神，我说这个如果你要让我找到那个地址的话那我就去吧，那过然后星期五查经，然后碰到吴浩，我就跟吴浩说起这事，然后吴浩就说你可能问问律师可以，然后提醒我了之后，然后我一查以前律师的那个信，然后就说那你居然就律师寄给那个移民局的信里面就有那个地址啊，所以我想这可能神的旨意，然后就去了，然后去了，然后见到那个在那里的人，那里的人也很冷淡开始，那后来我们又第二次是下午又去了一次，又问，反正就问那些事，然后他可能觉得好像事情有点特别，因为我跟他说什么要去加拿大访问啊怎么样那些事情，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来不及你赶快办那个 advance parole 啊什么那些事情，然后怎么样还把表什么都给了我跟小一，然后拿了之后然后也就回去了，那好像也挺高兴，好像他们也挺热情，但也实在是没有底说到底会怎么样。但那个移民的那个移民局那个人就跟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五月一号了，那时候跟我们说就说大概还要那个30到60天，但那个时间已经很晚了，也来不及怎么样的。但无论怎么样就回去之后也是心里很没底，然后 就想着既然移民局的人也跟我说要办 Lawrence Pro， 那我们就准备办吧。然后就准备办之前，那就打个电话给那个律师，然后律师就说啊，你可以办那个 advance parole 应该没有问题。但后来又去再问我一下有没有那个工作许可证，我说没有。然后他说如果要办那个的话一般都要4个月，那四个月就已经好像过期了，因为我那个如果我办了 advance parole 那回来之后，然后他那里又说有个 technical 的问题，就是说以前呢你回去了你那个 advance parole 回来那没有问题，但因为我现在那时候是工作签证嘛 H1 签证，然后他就说现在呢因为911之后那个回来之后你那 H1 签证有没有效就变得很那个，就是那种叫 gray area， 它可算可不算。然后那个律师又特别那个谨慎，他就说你最好不要去了，你没拿到绿卡就不要去了，要不然你去了的话回来就很多事情，如果他那里不算的 advance parole 怎么样那些，我就不能工作了。那时候又开学了，那8月份要开学嘛，所以也来不及。所以那时候说的反正一开始那个小律师先说，然后就说好像看我还想去，然后再说大律师要跟我开那个电话会议，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去了，就这意思。但后来想来想去，那既然是不要去了，那么就不要去吧。但那时候就觉得很有点，虽然心里面很平安，但觉得很奇怪，好像这一路上也是在祷告，也是寻求神，那怎么就带着带到这个地步，好像说就是好像又去不了加拿大这样的事情。但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就等到那个时候说决定不去了，然后就发 email 跟加拿大的那边那个教授说现在这个情况还是绿卡重要，那我去不了了，就很对不起这样。然后那边教授就回一个 email 说因为我在那边房子也租了，然后怎么样，他就说那就再等一个星期吧，如果一个星期内那个还是没有的话，那他就把我的那个就租的那个房子啊那些事情就 cancel 这样。当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一个星期内确实是那个最后的那一天，星期五了，最后的那一天居然收到那封信，就说绿卡来了。但很有意思，其实这件事情当然那时候是很高兴，但我想在这一个星期内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一个星期的时候我想神就让我想起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向神许了一个愿因为刚才张弟兄跟那个通里都讲到就是神问彼得说你爱这些事情比爱我更深。因为在我想去年我想我们都在读那个约翰福音嘛，我们读圣经一年我也跟着读，其实就在我想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也开始在一直跟着读，然后在那个时候也读到这句话，然后那个时候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这些东西对我是指得很清楚的。那像我们在学校做老师嘛，那时常也会申请那些 funding 啊那些事，然后我那时候也真的就向神求说如果主让我那个拿到一些 funding， 那对我对我很好。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一直也在来 UMKC 这几年也一直在求，但很有意思，然后一直也没有得到。然后我想去年本来觉得应该得到的，结果也还没有得到，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向神许了一个愿，我就说如果神啊，如果以后我那个summer 能够拿到funding的话，我以后就那个暑假就可以去那个西安聚会这样但我想做基督徒时间长了，有的时候 不是说有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也知道，就是说要顺从神的旨意了。其实也有点心里面也是有点不踏实，或者是有点诡诈吧。我想，所以那时候许这个愿的时候，还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说。所以这件事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就去了。但后来因为知道就说要去加拿大了，所以也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大概不是神的旨意了，所以也就不去了，就不是说不去了，就说就忘了这样，或者就，但是在那一个星期，就是觉得不去加拿大的时候，然后好像这件事情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就说这件事情。就觉得好像神很，就觉得，而且我那时候也想好，就是说如果不去加拿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西安聚会了。因为西安聚会是在我已经听了好多年，都是真的是很，我想也是有一种渴慕是要去。啊，今年的那个题目也是吧，认识神嘛。那认识神，我想当然是神的旨意，但这件事情也是挺清楚的。但实际上心里面还是没底，所以那时候也就跟冯牧师他们说，让他们也是为我这件事情祷告。但很有意思，一个就在那个星期，然后啊，神居然也把绿卡给了我们，就觉得好像神又把那个选择也教会在我自己，就说神来说你还是由你这样来做。所以我那时也是求神，真的是祷告，求神真的是开路能够让我去。反正长话短说，后来就是也是到了加拿大那边去，然后也在那边这样做研究。然后那边那个教授其实催我也催得很紧，然后因为就在那两个月他也很想出一点东西，然后就一直在催，然后催得很紧，但是很多有些东西也做研究也实在不容易，很多东西也一直也不是很出来。所以然后到了七月初的那时候，就是说要不要去西安聚会，那时候就是要买飞机票啊什么，那些事情都是要做决定。然后那时候也是很有感动的，然后一直也是在向神祷告。然后正好那时候我想吴浩然后就发了一个 email 问我在那边怎么样了，有问读经啊那些事，所以我也把这件事情，我也那时候就问他说还有没有机会去啊。我想如果真的是神的旨意的话，他神也一定会预备了。然后问了吴浩，然后就问基利兄跟 Becky 他们，然后他们说哎呦那边还有位置，然后我也很高兴。但那时候还没有去跟那个老师那个说，所以最后决定要去跟那个老师说，然后心里面也是挺担心的，也有很多紧张，真的。但很有意思，真的是在那时候，真跟那个老师说的时候，那个老师也说他也很理解，他说你就去了，一个就是五天也就是做研究，也不是这五天这样出来，也很理解。真的在那个时候就很感谢主，所以后来也买了机票这样去了。那好不容易去了，然后去到那里。就觉得好像到那里已经不容易了，好像经过，就对我来说好像真的是经过很多千辛万苦啊，这样也不是说千辛万苦，就是好像心里面有很多征战或者怎么样，去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疲乏啊跟那些事情。但有意思，我想在第一天在听张继松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那个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就讲神是用他的荣耀来召我们，然后也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那时候他的话就真的是很摸到我的心里面，然后知道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说让我就觉得去那里不是单单好像是为了还你一个愿，而是真的是说有神的是要把我们要带到那个荣耀里面去的。其实还那个愿的那个时候也觉得真的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其实那个愿根本就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根本自己好像向神许了一个愿，也根本是没有办法来还，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因为那个愿望是许说以后有机会是要，不是是说要全家一起去的，但那时候我也知道肯定没有办法。然后那时候正好也是读到啊，利未记好像十几章那里有讲到还愿很多事情，他那里就讲到说，如果你还那个愿啊，你没办法偿还的时候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去问祭司，然后祭司说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就是就按照做那样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想到我们有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就也是跟主说。所以那时候也我还记得好像挺清楚啊，主就说你自己去就好了。真的很多时候完全这是主的恩典，而且在那里真的是有很多的得着。特别也是我想有个弟 Dana Condon 弟兄，他也讲到说，你相不相信神已经是 one step ahead of you， 就是神实际上是他在前面已经预先一步已经为你预备了。我想在这里能很多事情上，我想在这里也是，虽然我前面很担心能不能去或者怎么样，但真的是经历到主也是真的是在我们之前的一步他已经为走在我们前面，他也为我们预备，这也完全是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要也是愿一切的荣耀啊都归给他，也很感谢主能够啊能够去西安聚会也很有得着。所以也想啊这次也是一个抓紧这个时间也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谢谢大家。
很快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有没有今天一定要分享的？如果可以留到下一次，我们下一次再分享。那我们起立，我们唱诗歌221首。第五节，291, 对不起， 在你请两三位的弟兄或者姊妹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